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漂亮的眼睛突然出现异常。
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会追着看。后来呢，就不知道追着看了，而且眼睛里面有一层雾蒙蒙的白的东西。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决定勇敢一拼。
我就咬紧牙关，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在北京站稳。
学习期间，他第一次听到福音，很是新鲜。
他分享的又很神奇，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频繁接触基督徒，他被从神而来的爱打动了。
觉得这些人不值得我去爱，因为他不可爱。但是呢，这位姐姐的爱呢，她不单爱那可爱的人，她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他刚开始创业，就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房东。
我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找房，叫我们搬走。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
经历磨难，他看见了神的信实和慈爱。
他知道我们的未来要发生什么，所以说他把我们从狭窄之地、黑暗之地带到了宽阔光明之地。
本期分享春生弟兄走向黎明，欢迎收听。看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春生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从农村来到了北京这个大城市，要开始全新的生活。在学习的时候听到了福音，从一开始极其的反感，到最后完全被一个基督徒姐姐的爱所打动的故事。那么信主后的春生，接下来他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他对神的信心又是如何一点儿一点儿被建立起来的？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赵春生弟兄走向黎明下集。那后来你们那个店里面有几个人信主了？
真正信主的还真的就我一个人。因为他们也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受洗，但是他们受完洗之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参加聚会啊，就没有
正常的这种聚会的生活哈。
对 对，
也就是说接了你这一个果子存下来了。我突然突然有一个画面哈，让我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你看，上帝他为了得到你，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在2006年的时候就派雷会长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你们学校，然后后面又持续不断的派一些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到那边去看望你们，最后又派了这位让你特别感动的这个姐姐。你最终在大概有3年的时间吧，才真正信主。就是你这一只羊在这里，他也要不远万里来寻找你啊。
对，就是如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你有100只，丢了一只，要把99只先放下，要把这一只找回来。
你就是那一只。
对，我就是这一。所以说我觉得从信主以来，我一直都是在神的爱的这个拥抱当中度过了这些年。包括我们学校来说，那些人都最后都远离了主，只有我才这个信主信到现在，而且蒙了神很多的恩典。
那么信主之后你都蒙了哪些恩典呢？
信主之后其实恩典很多，神对我的带领也很多。这个我用语言可能一时没有办法一下子能数算得清楚，
那简单的跟我们分享几件你深深的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并且他带领你的脚踪，让你不陷在网络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在2009年的时候，是我毕业的那一年，我也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在等待着拿毕业证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同学也想出去找工作，
对，
说在这里不赚钱什么的。
嗯，
当时我也有这个想法，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但我也有这个想法。后来呢，当他们都拿到毕业证了，都找到了工作的时候，我的毕业证没有。然后我一问我们校长说，你的毕业证要晚一年，今年没有你的毕业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他这样做特别的不对，我非常的恼火，对，非常的生气，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为什么。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里是有神的美意，是有神的恩典。
哦，
那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第一，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陈牧师他们也不断的来跟进我们，不断的来跟我们讲道，讲耶稣基督。
嗯，
后来生命光也在北京成立了，开办了这个生命光盲人活动中心。
嗯，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有正常的聚会团契生活。
哦，
在这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当有了团契聚会生活之后，我的生命才得到了喂养和慢慢的得到了建造
和变化。嗯，
对，
是是。
所以这是后来我就发现，这晚拿毕业证它不是对我不是损失，乃是恩典。
阿门。
就是聚会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
嗯，
因为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可以在这个神那里支取他的恩典，支取他的力量。
你不但支取了力量，还娶了神国度里面的一个公主，也是在聚会的时候。
对，这也是在聚会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
是是是。 跟大家讲一下哈，你是怎么在聚会当中遇见了你的妻子？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2012年的4月20多号，大概是。那当时是因为他的手机出现了操作系统出现了问题。
嗯，
然后别人就给他介绍说，我可以用电脑给他安装这个就是刷机。
嗯，
后来呢，他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在给他装系统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多想别的，我就想给他传福音。
嗯，
后来我就邀请他来聚会。
啊，
后来呢，他因为他看不见，我就接他送他。
啊，
后来也就一边聊天一边，哎，就了解，所以就感觉，就对方都感觉非常的，相处起来非常好，非常的融洽。
嗯嗯，
是在2012年的4月最后一天，那天我也给他打电话，我说要不然你做我女朋友就得了。然后他说这个他要考虑考虑。
嗯。
后来就我说那就默认了嘛。后来其实是5月1号的时候正式确立了这个恋爱的这种恋爱关系。
那个时候你是基督徒，你也知道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因为爱所以定了一个条规，说我们不可以找外邦女子哈。那当时你的姐妹，就是现在你的妻子，那个时候信主了吗？
嗯，他愿意接受，所以我才这样跟他讲的。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妻子？
因为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让我的心不会那么累。就是说他能够更多的体会我的心情。能够更多的理解我。对，很贴心。其实以前我也有过谈恋爱的经历，但是其他的就是那两次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两个人也都挺好。
嗯，
只不过是他们跟他比的话，没有他们不能完全的体会我的心情。
嗯嗯，明白。
而且就是说同步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感觉就是 有点就很累。
是是。
当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这就是神给我预备的，神给我预备的就是最好的，他给我预备的是最合适的，而且我们的性格也是很相同的。
我发现你刚才用的很贴心啊，很了解你的心哈、啊。那是因为这个上帝不是用你的肋骨造的你的妻子嘛哈，你的肋骨当然贴近你的胸膛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女孩子让你感觉到她就在你的心坎上，啊，真的好甜美哈。
谢谢你，我亲爱的天父，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和最大的祝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有没有为你的婚姻做过祷告呢？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25、26岁没有对象的那时候，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压力，然后父母也着急，所以呢，我就只能把它交给神，因为我那时候在我工作的地方，我没有合适的女孩子。对，所以说就把它交给神。后来，神就预备了现在的妻子。
当你向他表白的时候，你的心情不忐忑吗？
表白的那天晚上也在心里默默的祷告，就是一边跟他打电话，一边跟他讲话。然后再默默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再跟他讲这个事情。
你祷告说什么？
我就是说，这个如果他是你为我预备的，那就你就让他同意，交在你的手里。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哈，
就是、
结果没想到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对，没想到神还真就成就你了哈。
对。
是很感恩。那么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还幸福吗？甜美吗？跟你们当初恋爱的时候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在我的心里，还是跟我们恋爱的时候，这个都是一样的甜美
啊，
对，
很甜美。
因为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婚姻，我始终相信跟世人的婚姻是不一样的，跟非基督徒的婚姻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祝福。婚姻是上帝所赐的。
吵过架吗？
也会吵架，但是也不叫吵架嘛，也会拌嘴，解决的方案就也没什么方案，就自然的就解决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就是总是这个发怒，因为神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
所以不管什么问题，在睡觉之前必须解决，不可以含怒睡觉哈。
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睡觉也是神说，睡觉也是要蒙祝福的。
那主是怎么祝福你们的婚姻的呢？
其实当我们结婚之后，还真的是有很多的恩典。因为有很多的事情靠着自己呢是做不到的。第一，我们没有智慧。第二，我们没有路子，不像有些人说啊。朋友多，这个也有钱，但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就是凡事都能做。
胜过哈，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靠着耶和华的名就胜过了。
当我们结婚之后，在2013年的4月份，我们开了第一家，在北京开了第一家这个盲人按摩店。那开店之后，生意。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也一起来祷告。后来生意慢慢的就有了起色。当生意有了起色之后，这个房东呢他就不租这个房子了，他就叫我们搬走。当时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就必须搬。
对，如果你们不搬走的话，我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找房。如果你们不搬走，那到那时候你也得搬走。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我还当时我还在考虑是不是他嫌便宜了，我是不是给他涨点钱就再让我们住。
对，
但是他也不可以，就你涨钱你也要搬走，我就不租给你了。后来神就为我们在同一个小区预备了一个位置更好。然后为这个位置更好，房子更这个空间更大的地方。但是价格呢肯定是要比原来那里高的多一点。但是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就相信神肯定有他的恩典，肯定够用。
凭着信心就搬了。
对，凭着信心我们就搬到了那个新的地方，第二个地方。但是到了第二个地方之后呢，这个第三天那个老的地方楼上就跳下了一个抑郁症的患者，跳在楼下摔死了。对，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就想，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盾牌，他知道我们未来要发生什么，这里要发生什么，所以说他把我们从那种狭窄之地、黑暗之地带到了宽阔光明之地。
上帝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看得一清二楚。上帝知道这里要发生什么事情，早早地把我的孩子先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经过这件事以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自己在对神的认识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
我就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一位爱我的神，他是无时无刻不为我着想、不为我考虑的神。
就是你的父亲，是不是？
对，他就是我的天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了一切的罪孽、一切的咒诅。所以从那时候我更加深刻的这个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
阿们。那现在这个店还依然在经营吗？一直到现在都很稳定吗？
没有。后来那个店呢，因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一些漏洞。那个房东你看市面上的房子租房子的价格涨得很高，
对的，
所以他碍于钱的问题，他又给我们涨价。当时我不同意，所以他又要赶我们走。然后我们没有走，他就告我们上了法庭。然后在法庭上也有神的同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出门找人帮我看那个合同，说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告我们到法庭上了。当我出去的时候我需要坐地铁，当我走到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在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忽然之间神有一个声音就对我说， 你信我吗？你若信我，就算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对他说从这里挪开投到海里，我也一样能为你做到
啊。
对，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得到了神的应许。
嗯，
后来我就心里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我就去找了这个人帮我看这个合同啊。等到上法庭的那一天，让房东先说，房东居然没有说出一句对他有利的话。我说的时候，我逐条的陈述了他的意思，然后也陈述了我的意思。后来法官决定给我们找法律援助，使我们由被动变为主动。后来解决之后呢，因为房租太贵，我们又没办法在那租，就是感谢神的恩典，正好我们楼上有一个邻居，他是就现在我工作这个医院这个单位的一个很有名的专家，他在我那里按摩，我就实话跟他讲。因为当时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在跟神说，我说如果我们房租到期了又涨得挺高，我们不干了，那么这些卡我要给人退回去，因为我是你的儿女，我不能，
是的、
我
不能
做这个，
亏负别人，
对，不能亏欠别人，
是的。
所以神就通过箴言书当中的一句话告诉我，他说要让慈爱和诚实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会在世人并且神的面前蒙恩宠。
哇，好美的应许。
所以当我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就开始给所有的人说实话，我就说你们要赶紧来做，因为怎么怎么样。后来当我跟这个姐姐说的时候，这个专家说，那我在顺义医院有一家医院工作，我要不给你介绍，你去那儿工作就好了嘛。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呢？行不行？他说我给你问问吧。
是。
然后过了不久，他就来信儿，他说你来应聘吧。然后我就应聘。然后这样，你看，因为神的这一句话，他借着箴言书当中这一句话，他给了我这样的应许，所以这就是很美的恩典。
是，就是你现在工作的地方吗？这个医院吗？
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哇，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对，我就把那里原来那个店就已经不做了，然后退了房，然后我就来这边又开了一个小店。
那你在这边工作，然后你的小店谁给你打理呢？
就是我的妻子在打理。
她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她白天一个人，晚上如果有人，我们两个人
一起哈。
对，
所以日子过得还是非常的甜美和幸福。
对，所以有主她的恩典真的
是
够用。
是，我刚才想到了哈，上帝一个是祝福，他有他的应许，另外一个你也非常的顺服哈，愿意按照上帝的教导来就是处理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那别人办了卡了，那现在不能做了怎么办呢？你有一个心智，我愿意做诚实人哈，我愿意把这些卡别人没有做的我就退回去。一方面上帝的应许在那儿，另外一方面我们人也要做到我们所要负责的那个部分，上帝的应许才能够实现。
听到要行道，
而且我们的主耶稣说听了道就去行的是聪明人。
阿们。
我们不是因为哎呀我钱都收了又要退回去，我吃亏了，表面上好像看我吃亏了哈，但实际上不是。上帝为你预备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当中，他就说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你们不被困住，
是
心里作难也不致失望，虽然有时候被打倒了，但是靠着神也不致死亡。
对，也可以站立得住哈，站立得稳，非常美的见证哈。那最后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在盲夫会有一些服事，因为现在歌唱得很好哈，那么你是怎么在盲夫会开始服事的呢？
我记得是从2014年开始。那时候第一呢，就是有牧师雷先生他们也愿意让我在盲夫会服事，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有这个感动，也喜欢服事，因为神给我这样的恩赐，又给我这样大的恩典。当神有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神把他的慈爱放在我里面的时候，你不想服侍都不行，你的心里有一种
被激励的爱，
有一种力量，你就想服侍。当你服侍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充满了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美。当我们这个服侍的时候，让别人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这个赞美诗，听到了敬拜，那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其实得到好处的不是别人，最大的好处的受益者还是我自己。过去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就是只有我自己。但是现在呢，我想有主耶稣与我同在，我可以把上帝的这个福音，把上帝的好消息，通过我的敬拜，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得见。其实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他把他的福气愿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看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当我们真真正正的接受他，用心的去承认他，因为上帝说他已经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上帝没有一样东西留着不赐给我们的。所以说这种福气是非常莫大的福气。
是的，天上的窗户已经为我们敞开，万丈光芒照亮全地，这光就是主耶稣，这生命之光。无疑春生弟兄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生命之光，并且行走在了神为他所预定的道路之上。因此他说，我是走向黎明。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能够像春生弟兄一样，走在神为你所预定的光明的道路之上吗？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感动，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分享，都随时欢迎你联系我们。拜拜。